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说四，作者将自己的公职经历，特别是遭受目前悲惨境遇的原因，向哲学女神陈述。这就是你所了解的事吗？我的话是否在你心灵深处藏着呢？他问道。你只是像一头对着竖琴的笨驴那样倾听吗？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擦干眼泪？说出来，不要把秘密藏在心里。如果你期望有一位医生帮助你，就将你的伤口裸露出来吧。于是我鼓起精神回答他说，我命运中所遭受的苦难还要重复细数吗？这样展现出来还不够清晰明显吗？这个地方的景况还不能让你有所触动吗？这就是你在我家休息时所选中的藏书之所吗？这个房间是你常等候我，可以向我详细解释人和神的哲学知识的地方吗？当你帮助我探索自然奥秘的时候，当你用魔杖刻画出行星运行的时候，当你按照宇宙的模式制定了我们的律法，塑造了我们的品行的时候，我的境遇和容颜是现在这个景况吗？这就是我向你顺服所得到的奖赏吗？不但如此，你还借柏拉图之口说出这样的格言，如果治国的人是研究智慧的人，国家必然蒙福。同样是借这位伟大之口，你教导我们为何共和国必须由智慧之人的手来治理，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由愚蠢之徒和犯罪之人操纵，以免这种人败坏了良好的公民。因此，我默默地从你那里学习，对你的观点追随了很久，渴望进一步在公共政府中去应用。你自己和把你印入哲学家心中的上帝都是我的证人，见证我只是为求一切好人的公共利益才参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同恶人进行无法缓冲的剧烈争执。为了维护正义，我对当权者的怨恨嗤之以鼻，这才是自由且不畏强权的良心所表现出的结果。每当康尼盖斯塔斯对弱者的命运进行摧残时，不知多少次我顶住压力反对他。提古拉这位皇帝家中的管家也不知多少次我顶住压力把他将要或已经实施的不公平决断扭转回来，更不知多少次我置个人的安危不顾，保护遭受苦难的人们，因为他们遭受贪得无厌的暴徒永无休止的指控，而那群败类却从未受到任何惩罚。我敢说，任何人都不能让我道德沦丧，从一位正直的人变为无耻之徒。当我看到人民的产业遭到贪婪之徒的强夺和国家赋税的重压时，我的心同遭受苦难的人们一样感到无比痛苦。在一次严重的饥荒中，一项令人气愤的无法容忍的买卖在堪帕尼亚强制颁布，灾难威胁着那个省份。为了人们共同的利益，我与护卫帝国的指挥官进行了一次争斗。国王心中很明白，我对这次强令进行的交易坚决抵制，获得了成功。我曾救过执政官帕里纽斯，法庭的走狗们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吞并他的财产。亚勒比奴也曾是一位执行官，承受着莫须有的罪名，我为了解救他遭到了阴险告密者塞普林的憎恨。人们可能认为我是自寻烦恼，挑起太多怨恨。在我曾经救助过的人之中，我本应当更安全些，因我热爱正义。在朝廷中，我没有培植任何势力以保障我的安全。究竟是谁告密，又是依靠什么证据将我放逐呢？一个是巴西流，他以前被解除过朝廷的公职，因债务累累所逼，就提报告反对我。 还有阿皮罗和高登丢，因作恶多端被国王放逐，他们不服从命令，便逃入圣地以躲避惩罚。国王知道后就限定了一个日子，让他们必须离开拉温纳，否则就会在他们的额头上刺字，再被驱逐出去。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就在这一天，居然是这群人控告我，他们的控告居然也被接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是我的品性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吗？或者是那早已安排好的罪状为控告我的人辩护？命运应对此感到羞耻，即便不以无辜的人遭到恶语重伤而感到羞耻，至少应以诽谤之人的卑鄙感到羞耻。你想知道他们对我的指控吗？他们指控我是寻求元老院的安全。你怎样理解呢？我被指控阻挠情报人员交出元老院叛国的相关文件，你有何感想？我的老师，我应当拒绝承认这样的事，以免让你蒙羞吗？但我的确渴求元老院的安全，也不会停止我这种渴求。我应当承认吗？但阻止情报人员之事已经停止了，寻求元老院的安全应当被称之为罪过吗？其实元老院本身在关于我的判决中已让此事成为罪状，但这常常是自欺欺人，不能改变是非曲直。我也不能因服从元老院的指令而隐藏真理，赞同虚伪。然而这件事是否合乎公道，我让你自己和哲学家们的判断来决定。我只是叙述事情的真相，交付历史，让后人对此事有清楚的了解。为何我要提到那些捏造的信件指控我渴求罗马的自由呢？如果我可以随意对这些指控者们的证据进行质疑，他们的错误将会完全显现出来。尽管他们的证据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自己已毫无希望了。如果还有自由的话，我将以加纽的话来作答。他被加利古拉皇帝盖阿斯所控告，说他早就知道有一桩反对国王的阴谋。加纽回答说，如果我早知有此一事的话，你也无法知道。在这件事上，忧愁还未能让我如此迷茫，以至于我对恶人向真理发起攻击感到意外。使我惊讶的是，恶人竟能获胜。作恶的渴望或许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缺陷，但恶人的企图在上帝面前胜过了善良的人，这在我看来很不正常。因此，有你自己的一个信徒曾经问道，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恶呢？如果上帝不存在，善又从何而来呢？那群摧残整个元老院和所有善良公民的坏人，当然也想把我们一同毁灭，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拥护元老院和所有善良公民的。但元老院的元老也同样恶待我，实在毫无道理。因为你总是与我同在，指导我的言行，我想你记得发生在维罗纳的事情。当国王想欲举摧毁元老院，将加在亚勒比奴身上的叛国罪名扩大到整个元老院所有人的头上时，你是否还记得我是怎样尽力为那群无辜的人辩护而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的？你知道我是实话实说，不是自我夸耀。因为一个人若炫耀自己的功绩而博得名誉，良心的高贵价值就受到了污损。但是你看我这个无辜的人落得怎样的下场？我不但没有获得诚实美德的奖赏，还承受了本不属于我的恶行的惩罚。如果一个人坦白地认罪，难道法官们都那么残忍，那么众口一词地认定人类没有容易犯错的可能，也不认为人类的命运是变化无常的吗？如果有人说我企图烧毁庙宇，用邪恶的利剑刺杀祭祀，甚至计划屠杀所有善良无辜的人们，即便如此，也应当在被执行判决前允许我出庭辩护。 在当众判决我有罪，但是现在我人在500里之遥，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只因我对元老院太热心，就判处我的死刑并没收我的财产。哦，他们为此邀功请赏，没有人以那样的控告证明他们有罪。甚至那些提交报告的人也对这样的控告感到光荣，所以他们用险恶的手段来捏造罪行。他们撒谎说我违背良心，以邪恶的方式获得政权，但是你深藏在我心中，将我灵魂里面所有的贪婪都驱赶散尽，在你眼睛察觉之下，没有任何亵渎行为的余地，因为你每天将毕达哥拉斯的格言灌输到我的思想中，那格言便是跟从上帝。你既然把我打造的几乎同上帝一样优雅，我也不会寻求卑鄙无耻之徒的帮助。况且我家庭的清白与善良朋友的交往，我岳父的公共生活及他的个人良心同样被人尊敬，以上这一切担保都可以洗刷掉我的罪名，但是极其可耻，因为你的缘故，他们认为从我的身上找到了指控的根由。在他们的眼中，我们联合在一起图谋不轨，因为我们受到你的教诲，生活方式都由你训练，我对你抱以最崇高的敬意，却不会获得任何好处。这还不够，他们还要把对我的仇恨加到你身上，要使你也遭受肆意凌辱。除此以外，大多数人对世界的判断并不是关注事件的是与非，而是只关注命运的演变，并坚持说只有这样好运才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不幸的人首先失去的是他的好名声。一想到现在四处正流传着这样的闲言碎语，我就几乎不能忍受。我只想说，厄运压给我们最后的重担是任何对不幸者的指控，都使人们相信这是他们自作自受。现在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荣耀，我的名声也永远沾上了污点，只因为我想行善。在罪恶重生的牢房中，我看到了恶人们因为我的跌倒而四处狂欢，最放荡的人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计划。我看到善良的人知道我案件的结果后因恐惧而绝望，罪恶的人们却为每件罪行觉得欢欣鼓舞，更加敢于作恶，不怕刑罚，甚至希望因为行恶受到奖赏。我又看到无辜的人们不仅被劫走了安全，更失去了所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现在请听我的呼吁。诗五，波爱修斯用祷告来结束。将星星散布于宇宙的创造者，坐在你永恒高贵宝座之上，你操纵那迅速旋转的天空，以你自己的法则控制星际，一轮圆月倾斜着皎洁的光芒，是因蒙受到他太阳兄弟的光辉，而暗淡了其他星星的光亮。但越是接近太阳，它越发显得苍白无光，黄昏悄然而至，清冷的气息充满天宇。面对冉冉升起的旭日，晨星卸下了夜间所披的铠甲。冬日的严寒使得大地树枝变得枯瘦，你缩短了冬日的白昼，炎炎夏日让人酷热难耐，你又变更了夜晚的漫长。你的全能掌管着一年四季，温暖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将冬日寒风吹落的枯枝败叶一扫而光。天狼星煮熟了稻谷玉米，木夫座播撒着五谷的种子，万物都遵从你古老的法则，各自完成你所分配的工作。所有的一切你都做了精细的安排，但掌管万事的至高者啊，你却不管人类的行为，为什么任凭无定的命运让人生如此变幻莫测？ 那由犯罪带来的残酷的处罚为何落到无辜人们的头上，而败类安然自得把持着权位，依靠着不公正的命运，肆意将善良人们的头颅剁在脚下蹂躏。本应大发异彩的美德被隐藏在昏暗的阴影下，正直的人们遭受着恶人的罪行，那些说谎起伪事的恶徒并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洋洋得意，耀武扬威，甚至能胁迫那臣服千万民众的君主之心。主啊，你用爱心孕育了大地的和睦，从高高的宝座俯视着这片土地，芸芸众生绝不是卑下的造化，我们却为命运之海的波涛所颠簸。万物之主啊，制止这风暴，如同你治理天堂的和平，使人间也尊崇这样的公正权威。说五，哲学女神认为被囚者的痛苦在于她自身，同时开始安慰波爱修斯。当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做冗长的陈述时，哲学女神镇静地注视着我，一点也不被我的抱怨所打动。然后她开口道，当我看到你满怀悲伤，热泪盈眶时，我知道你不快乐，而且是在放逐中。直到你讲完过后，我才知道你被放逐的有多远。但是你离开家乡如此之远，并不是由于被放逐，而是由于你在外放荡。或者如果你一定坚持你是被驱逐的，那么与其说驱逐你的是别人，不如说你是被自己驱逐，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对你那样做。如果你回想起你那真实的故乡，你当知道那故乡并不像当年雅典那般受众多首脑统治，那里只有一个主，一个王，以人民的数量之多感到快乐，而不因人民被放逐为乐。受他的政权所领导，遵从他的正义，这是极大的自由。你难道不知道本国那条古老神圣的法律规定，凡自己选择在此建立家园的人不能被驱逐吗？因为如有城墙保护他的安全，他就不怕遭到放逐。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再住在那里，他也就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因此让我感到难过的并不是这个地方的景象，而是你的神情。我并不需要你装饰着象牙和玻璃的藏书室，我需要的是你内心的安息处。我没有在这安息处存放书籍，而是在书籍中收藏了很多思想，让这些书籍变得有价值。至于你对国家的服务，你所说的都是事实，甚至就你多方面的努力而论，你所说的还不足够。对你的一切指控，无论真假，你所陈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那些人的罪行和无耻的谎言，你不多加理睬，这是正确的。在群众的嘴中谈论所有这些事，将会有更加圆满的结果。你已经严厉地大声斥责了元老院这种不公正的忘恩负义行为。你为对我的指控而感到悲伤，为我名誉的损毁而流泪。最后，当命运没有按照你的功过进行赏罚时，你对他发出悲愤的怒吼，然后你满怀诗的灵感祷告，希望天堂中的和平与公正同样出现在人间。但是你被众多横行的情感淹没，忧愁、愤怒和悲哀撕扯着你的心灵，所以在你目前的情感状态下，不适宜用强烈的方式来医治你。让我们用更温和的方法，因为这些不良的情绪要轻轻地以温和的方式治疗，等好转之后才可以用更猛烈的药方。诗六，当毒烈的阳光灼烧着农田，地面形成了蟹状的龟裂，农夫们播撒着耕地的种子，毫无收获的希望，他们只能向橡树祈求。当凛冽的北风席卷着农田，吹得田地颗粒无收，你怎能在黑暗的丛林中 去采集紫罗兰的干果。即便你喜欢葡萄，你也不能在春季用剪刀把整只的葡萄摘回家，要等到秋季酒神的恩赐，获得他所赠送的礼物。上帝如此安排了时序，使他们各有适宜精美的果实。他设定了自然变化的法则，不允许出现丝毫的颠倒错乱。如果你离开了他既定的轨道，任意脱离了他的法则，就会遭受不良的后果。说六，哲学女神提醒作者一些基本的真理，让他能对自己的悲惨境遇有正确的认识。他继续说道，首先，你愿意让我问你几个小问题来测验你的心理状态吗？这样我就能够知道何种方法能够医治你的病症了。你就问吧，我说道，无论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回答你。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偶然和盲目的力量所掌管吗？还是认为存在着理性的规则运行其中呢？我说，不，我从来就不认为那确定的运动是由变幻莫测的力量所形成。我只知道创造宇宙的上帝监督着他的工作，我绝不会有放弃这种信仰的那一天。他说，这是真的，你刚才在你的诗中已表达了很多，你认为只有人类不隶属于上帝的监护之下，你不怀疑其他任何事物都有理性支配，这种信仰在你头脑中根深蒂固，这可真奇怪，你心智如此健全，却为何如此绝望？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剖析，因为显然你欠缺了一些什么。既然你对宇宙由上帝掌控这一点毫不怀疑，告诉我，你知道上帝是用什么方法统治的呢？我说，我不是很明白你提这个问题的意义，我不知如何作答。他说道，我的确认为你缺少些什么东西，你心灵的铠甲有裂痕，才得以使那引诱人偏离正道的疾病悄悄潜入你的灵魂。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万物终结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是的，我确实有所耳闻，但是忧愁让我的记忆变得迟钝。那么你是否对万物的根源有所了解呢？我说，是的，万物的根源是上帝。你知道了万物的起源，却不知道万物的归宿，这可能吗？但这就是焦躁所带来的结果。尽管他们能改变一个人，却不能将这个人连根拔起，完全摧毁。我要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还记得你是一个人吗？我怎么能忘记这个呢？那么你能说明你对人的定义吗？人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人是一种有理性并且终将一死的动物，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也承认我自己就是这种受造之物。你知道你还是别的什么吗？不是别的。现在我知道你的病根是什么了，也许是最主要的病根，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现在我完全清楚了你的病情，也知道如何恢复你的健康。你的困惑来自你忘记了你是什么，因此你对自己被放逐并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感到悲愤。因为你不知道万物的目的，所以你认为愚蠢邪恶之人会获得权势和幸福。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宇宙是怎样被掌控的，所以你认为自己反复无常的命运毫无意义。这些观念不但可以引起疾病，甚至可以致人死亡。但感谢健康的施予者，你的本性还没有完全丢弃你，你有最好的医治之药，因为你对宇宙被管理的方式有充分的认识。你确信宇宙的统治并不是由于盲目和偶然，而是由于上帝的理性，因此你不必恐惧。从这一线火花，你的生命之火仍可重新被点燃。但是因为人们抛弃真理时总是采纳错误的观念，而错误能滋生迷茫，并且阻挡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将用温和的药方减轻黑暗的阴霾， 驱散那骗人情感的阴影，让你有力量感受真理之光的明亮。诗七，躲藏在浓云之后的群星，散发不出任何光辉。狂怒的南风卷起汹涌的波涛，曾经清亮如镜的海水被搅得充满泥泞的污秽。从山上流下的涓涓清泉，总会在前方遭到障碍。横亘的岩石来自山崖峭壁，你又何尝不是？如果想见真理之光，踏上正直之路，就必摒弃一切欢愉，抛弃一切恐惧，清除不切实际的幻想，杜绝忧思困苦。若是任凭邪念统治你的心灵，必将遭到重创乃至死亡。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